我在预习第七品的时候啊，就是我有听到老师在其中一个录音就讲到说，他一开始，因为他其实第七品的开头他有讲过不止一次嘛，他那时候是先中文讲一遍，对不对？依着这个中文译稿，后来再依着藏文本再讲一遍嘛，所以他会有两个不同的音档都讲到一开头第七品那里。其中一个音档呢，他就一开始他就讲到说那个小组研习的重要性。对，他就说大家要多多研讨，然后他也有讲到说，不知道是在哪一个音档，他就讲到说，大家如果是第一次读郑厉海，跟第二次读郑厉海，跟第三次读郑厉海，你关注的焦点可能会稍微不一样，你读的方式可能也会稍微不一样。对，他是说到，如果第一次你就希望你那个注意力是遍及每一个句子，然后面面俱到的这样去读的话，可能反而就什么也都留不下来哦。那可能就是要先抓重点，把它记想清楚记下来，然后到第二次的时候，你可能关注点又可以更全面一点啊，等等的。我想老师可能是这个意思啊。那我自己觉得说，首先我觉得研讨绝对是很重要的嘛，哦。就是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去辩经，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研讨好，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就是读第一次跟读第二次，我觉得其实我不管现在班上我们现在这里周一班的同学是第一次读还第二次读还第三次读，但是我觉得只要能够把那个理路记清楚学起来，我就觉得很好。然后可能我们之前不是在进第六品之前结束第二品的时候，我们有试着说把之前的理路拿来用到别的内容上嘛。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学理路学的比较能够理解比较好的时候，然后你可以把它拿来运用在不同的事物上，不同的有法上面来破他们是自相有的时候，我觉得那样就很好了。那至于就是佛护说轻便说消文的时候消过去了，然后不用等下礼拜，可能第三天就完全又忘记了，我觉得那个就还好，因为以我们现在的年纪可能真的也就是这样嘛。但是理路是可以，理解力这方面应该是可以的嘛，就是可以比较好的保存下来说，它里面的理路的精华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好，所以说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希望呢目标是把第六品结束，下个礼拜我们就要开始第七品，然后第六品我们先开始稍微恢复一下记忆，那就朝着刚才我讲的那个方向，就我不会去一个一个这样很细的去问，我自己可能也没有记得那么清楚了，对不对？因为毕竟我也老了。但是就是我们来大家讲一下哦，就是说它这里面哦，针对的那个他方，我们有假设说他方如果说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论事去成立蕴界处是自相有，对不对？我们是针对那个论事去做了以下各种样的观察，圣意观察或是一般的观察，不管那个论事是长什么样子还记得吗？蕴界处为有法，是自性有理由，你是自己的能依杂染的所缘故，也就是说那个能依杂染我们就把它换成烦恼也可以嘛，你是那个烦恼的所缘，讲了半天也就是它可以当引生烦恼的因缘，也就是它是有圣意能做功用的，对，它是有作用的一个有为法。好，最后面的理由其实是这样，对不对？那只是说有作用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展现这个作用嘛，它这边展现是当所缘，当所缘来引申贪，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引申杂染，各种的烦恼，这个根本论是要记得，这是他方的一个论事，然后我们在攻他的时候，我们有直接去针对蕴界处是不是自相有来说吗？就蕴不是自相有，你是什么什么故，我们有这样去做吗？或是借为有法不是自相有是什么什么故，也没有这样去做，对不对？我们是怎么做？我们去找它的因，对不对？你说那个理由，我就去把你那个理由里面的那些要素抓出来做圣意观察或是做观察，然后证明他们不是自相有，那你要用一个 全员都不是志向有的一个理由，然后去证明一其他这个就是跟他有关系的魔法是志向有，就做不到了嘛，对不对？哦，就是不管是果和他的因，还是同体的双方，不可能一方是志向有，一方是志向无啊。只要其中一方志向有被破除了，另外一方他也就不可能是志向有，对不对？好，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就说蕴藉处是志向有，因为它是那个它的能依杂染的所缘之故。那我们就去观察那个能依杂染咯。那能依杂染里面，我们就挑了贪欲，对不对？还有跟贪欲相关的什么贪者？那贪者有两种，哪两种？贪者有是普特伽罗的贪者，跟是心王的贪者。哦，那个心王之所以可以变成贪者，或是这个普特伽罗之所以变成贪者，是因为他那个心王是因为跟他五相应的心所里面有贪心所。有贪欲这个心所，那个普特伽罗是因为他的心相趣里面有出现了贪，对不对？具有贪啊、哦，具有贪欲这个心所产生。好，那所以接下来我们破的方式就去观察贪欲和贪者到底是不是志向有，也就是说那个能依杂染，那个杂染里面我们挑了贪欲或是贪心所来做观察对象啊、哦，然后呢又把跟这个贪欲有相关的那个贪者也把挑出来，我们需要有两个东西嘛，然后我们才可以做什么前后啦、同时啦、意义啦，各种各样的观察，对不对？所以我需要弄两个东西出来，而且这两个不是乱找的，你不能找一个贪欲，要找一个嗔者，就是你总要说这两个是有相关的嘛，才把它做观察。那贪欲跟贪者其实是很紧密的相关，所以就把贪者也拉进来做观察。然后在观察的时候，你看我们会说贪欲如果有自信，则不逾三途，对不对？不超过三种可能，三种方式。哦，它如果是一个志向有的贪，那一定只能是这三种之任一。哦，哪三种？那个跟谁？哦，对，跟贪者是同时还是不同时？不同时里面又分一个谁在前谁在后，对不对？是贪欲在前还是贪者在前，就分这三种啊。如果这三种里面都不可能都被破除的话，那怎样？贪就不可能是自信有，那如果贪欲不可能自信有，贪者也不可能是自信有啊，因为贪者是因为具有这个贪欲才变成贪者了嘛。那贪欲既然不是自信有，贪者就不可能是自信有，是不是这样子？那所贪之性应该也可以说它就不可能是自性有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这边在讲那个前后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好破的，对不对？就是贪者跟贪欲，一者在前，一者在后，不管谁在前谁在后，都会有很类似的问题。如果请你们说的话，应该都还记得嘛？我觉得你们那时候滚瓜烂熟的。第一个可能的问题是什么？
贪欲在有的，没有贪欲的。
看大家都很厉害，这样来来来，那个你说一个，
贪者在贪欲之前的话，就会有一个没有贪欲的贪者。
好，哦，只要说是那个贪者挂单，他落单了，不是挂单，他落单了，然后贪欲跟他一者在前，一者在后，那个落单的贪者，他就是一个离贪欲的贪者，那这就是一个大过失，对不对？然后这样子阿罗汉就可以是贪者，因为他虽然是离欲，但是离欲也可以是
贪者，
有那种离欲的贪者嘛，所以阿罗汉也可以是贪者，这是一个大过失。另外一个过失是针对那个落单的贪欲来讲的，刚才是针对个落单的贪者来讲的，那现在那个落单的贪欲他会怎么样？对，他就会无所依嘛。所以这两个就是最我们大家都很记得的，很能够很清楚的想明白的一个东西。那个贪欲就像一个孤魂野鬼一样飘在空中，对不对？他没有所依的普特伽罗或心王跟他在一起嘛，对不对？那就是一个很诡异的贪欲这样子。好，所以这是两个很大的过失嘛。其实他里面应该还有讲一个，就是说那如果这个贪者是不依靠他之前如果没有贪欲，然后他就变成一个贪者，也就是那个贪欲是在他之后才有的话，那这个落单的贪者，除了他是一个离贪而有的贪者，而且呢还可以说那个贪欲没有让，就这个贪者不需要依靠贪欲让他变成贪者，那个贪欲也就称不上是贪欲了，对不对？贪欲有什么资格称贪欲？人家变成贪者不靠他啊， 那贪欲凭什么还叫贪欲，对不对？啊，可能就是这样子。那这是前后的问题。如果双方是同时呢？同时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说？可以挑出什么过失来？哦，就是用离，就不是用比较贪欲和贪者是一还是义来做破除，对不对？那当然一和义这边讲都是自信有的一和自信有的义嘛。那一甚至连自信有都不用加，对不对？只要是一就没有所谓的同时或一起，对不对？哦，自己跟自己怎么一起啊？哦，没有人会谈这个，所以就破掉了，然后我们就不用管它。重点在于是义，而且这边强调的是同时的义。哦，因为在名言中，贪欲和贪者确实是同时有，绑定的同时有，不是凑巧的同时有。对，就贪欲和贪者一定是一起出现的，而且他们两个是一体还是同体？他们两个一定同体，不可能一体，对不对？一体就怪了，对不对？一体就妙了，这样。好，那所以说破同时生才是这里面的重点，对不对？就是自相有的同时生，讲自相有的同时生，在他方他是为了什么服务什么目的去这样讲的？因为他要讲一个自相有的什么？他要讲贪欲和贪者两个是自相有，然后他们两个是自相有的一起生，对，他们是自相有的能所依也可以，然后他们两个是自相有的一起生，然后他们两个是要去讲他们两个是自相有的义，因为要讲自相有的同时就要讲他们两个是自相有的义，然后要讲他们两个是自相有的同时又必须讲他们是相互关待，因为绑定的那种义气一定彼此之间有相互关待嘛，而不是像凑巧一起生的你家牛和我家马一样，那他们两个没有任何绑定关系，只是凑巧你家那一只牛跟我家那只马刚好同时生了，那他们两个根本就是完全毫无关系的无关待的两个义体的东西，他们两个是义啦，然后他们两个是无关待的。但是这边讲的贪欲和贪者可以是这样的义体性吗？可以是这样的凑巧的同时生吗？什么叫凑巧？就是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对不对？也就是说虽然你家的那只到底是牛还是马，你家是马还是牛不管它，你家的牛和我家的那只马刚好凑巧同时生，但不代表所有的牛和马都一定会绑定一起生啊。但是贪欲和贪者，只要是贪欲和贪者，不管是这一组的贪欲贪者还是任何一组的贪欲和贪者，他一定都是绑定的，不会突然有一组的贪欲和贪者他们俩是一体的而且不绑定的，有一个先后生的这种情形出现，不可能嘛。好，所以说是绑定的同时跟不是绑定的同时，凑巧的同时，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那这边讲的是那种绑定的同时，贪欲和贪者是绑定在一起的，不可能有例外这样。好，所以要为了要讲这个，首先同时一起就要讲义，对不对？不可能是一嘛，一定要是一。然后呢，因为是那种绑定在一起的，所以他们两个毕竟是相互关待的，不可能不关待然后永远都保证一定会一起，没有例外，不可能嘛，他们两个一定是相互关待的。好，那他方的最根本的坚持就是他们两个是自相有，不管是贪欲或是贪者或是他们两个的一起生都是自相有，对，他们俩的是义，那个义也是自相有，反正他们是活在一个自相有的世界里面，对不对？好，所以这三个都是他们要保住的，对不对？是一起生，是自相有的义，是相互关待。那我们会说这三个里面哪一个是那个害群之马？自相有，自相有的义是那个害群之马，是义 OK。但加了自相有就完蛋，为什么？他会害了那个什么相互关待，他会害了那个相互关待。那我们会说，那不然你舍掉那个相互关待好不好？对方也受不了贪欲和贪者没有相互关待啊。那舍掉那个一起，对方也不行，而且我们也不会挑一起动手。为什么？舍不舍掉一起根本没有意义，一点都不重要，对不对？重要的是怎样？相互关待和自相有是打架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说，就看你要保谁了嘛。对方一定是三个都要啦，那我们就很坏的说不行，你只能保两个。 看你要舍哪一个，对不对？哦，剑指哪里？剑指志向游，对不对？哦，看他们要做那个决定。好，大概就是这样。那所以说，你看我们在破同时志向游的同时生的时候，我们是怎么破的？就贪欲和贪则不可能是志向游的同时生。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们俩是志向游的同时生，他们俩一定要是志向游的什么义才可以谈他们两个是不是同时嘛？他们两个是志向游的义，哎，这样讲又很尴尬。就是说，是同时的绑定同时生的，一定是一起的嘛？不，一定是义的嘛？不管是双方还是三方，只要你绑定，他说他们两个是三个是一起，那他们都是义啦，他不可能自己嘛，不可能是义。哦，然后呢？所以说他为了要讲的一起，他要讲的义。然后呢？可是呢？因为又都是在志向游的框框底下去讲，所以那个相互关待又不能用了，不能讲了，但是他们又不能舍，然后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在看我们自己在破这里的时候，其实需要想通的一点是，为什么这两个是打架的？这反而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如果 A 和 B 是相互关待，他就不可以是志向游；如果他们是志向游，就不可能相互关待。到底为什么？凭什么这样说？这个根本问题到底要怎么去理解了？有没有想过啊？
因为
拿麦克风来，没关系，想一想，赶快。等一下，那个线上同学也可以讲一讲。
因为志向游他就没关系，志向游。
你等于把我的问题重复了一遍，这样子。现场有同学说，因为志向游就没有关系，那不是就是我的问题吗？为什么呀？就如果是志向游的双方，他就没有相关带，那没有相关带就不可能有关系嘛，对不对？哦，你像因果关系的果要关在那个自因，对不对？至少下部至少要这样说嘛，虽然他不讲因要关在自果，但他一定要说果关在自因，对不对？同体相关的双方也要关在啊，对不对？我的眼睛要关在我吧。它才会变成我的眼睛，而不是你的眼睛，不是吗？好，那这样子又回来重问一遍，如果是志向游双方，哦，为什么就不可能有相关带？志向游跟双方相关带为什么是打架？你就想想看，所谓志向游是什么意思？对对对，就是相关带。啊，
那个对，让对象先讲完。
嗯，好，那就是说，如果是志向游，是不是在失色处上要找到所依呢？所以瓶子之所以是瓶子的一切理由正当性，都是在他那一坨依而失色的失色处上就具足浑然天成的一个瓶子。他需要关带啥去变成瓶子吗？不需要嘛。能安利的名言。不重要，哦，你顶多就帮他取个名字而已，这样，哦，不影响他到底是个啥，对不对，哦，然后呢其他的相关带的什么东西通通都不重要，对不对，哦，因为他就是你如果在志向有的前提下，也就是施舍处上已经找到那个所利益的前提之下，你还要硬说一个关带，那你说嘛，反正就是一个什么装饰品，就说高兴的这样，没有什么实际上的作用，啊，对不对，哦，就是多余的，这样对不对？因为他本来就已经足以是瓶子，依靠他在施舍处上面的一切条件，就已经他本来就已经浑然天成的一个瓶子，你就不需要关带而说他是瓶子，哦，那关带处就不需要了，对不对？哦，硬要讲的话也可以，就当个装饰品这样，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就像这样的一个根本上的理由，就因为是志向有的义，所以就会变成毫无关带的义。这其实是一个结论，但他就直接拿来当理由了。所以你对于这个理由，我们要能够想多想一些，像我们刚刚那样去想，或许还不足够，但是起码是一个方式嘛。那看大家有没有方法，就是再去多想想为什么这两个会打架，这样，我再把它想得更透彻一点，这样。好，那我们赶快来看哦，这样就算复习完了，对吧？啊，然后呢，我们来看，我们上次讲到哪里？95页最下面那个42，对不对？要从42开始。
对。
四二这个科判是别破意中的一起，对不对？或别破意中的一起生，同时生啊，也就是说破那个同时生一起生的时候，我们去做了观察一跟意的这种，就是贪欲跟贪者是一还是意的这个动作。然后四一是总破一意中里面的一起哦，一不可能因为怎样怎样，然后是意有可不可能？他有做这件事吗？你看，若此二者体性异，但又是一起，则牛等无伴别住也会变成一起，有没有？就在四二上面的两行字而已嘛，就四义的一个结论，对不对？就是关于义的这方面。好，所以他大概种种的有讲过了。那接下来要别破，特别把那个义挑出来，因为义是重点嘛，对，因为名言中贪欲和贪者就是真的是义啊，它是义。所以这个是重点，好，要特别抓出来做圣意观察，就是自相有的意跟同时那种绑定的一起生是两个是没有办法同时说得通的啦。哦哦，你看这里面分了哪三个科判？第一个
不成意
俱
破，
不成意，所以呢那个一起哦就讲不通了。也就是说你要讲得通一起，一定要有义的双方，是义的双方或三方或几方都可以，反正就不能是一个一就对了。如果不是义，那就一起就讲不通。那我问大家，如果是义就一定会一起吗？就不一定，对不对？如果是义一定会是相关带的吗？也不一定嘛。你家牛跟我家马是义，但他们两个完全不相关带啊。但是如果是相关带的，是不是一定要是义？是啊。那难道是一吗？相关带里面有一的吗？没有吗？自己跟自己关在啥，对不对？所以如果是相关带一定要是一，是一的不见得会相关带，这样可以吗？这个要清楚哈。好，然后第二个科判是什么？如果如果他都已经是自相有的一了，你还去谈一起干嘛？你就没有讲他是一起没有用啦，就没必要。你都已经把自相有的义讲成立起来了，那你就不必再去拉一起了，因为你拉一起是有你的目的的嘛。那如果你不需要透由一起就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你还拉一起出来讲要干嘛？就不用讲一起了。这个我们上次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有打一张纸给大家，那上面应该有讲到。然后第三就是若义观带什么聚，则说是互依，也就是说，如果义要观带一起，那他们两个就是互依，就是义要观带一起，互依的话就是什么？一起要观带义嘛，是不是这样子？但是事实上是怎样？一起虽然要观带义，义是不需要观带一起的嘛，是不是？义不需要关在一起啊，那你如果说义要关在一起，那一起当然也要关在义，那就是互义了。嗯，那说有合理吗？其实是不合理的啦。哦，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科判？我们等一下来看哈、哦。我觉得存疑哈、哦，对于那个学习效率是有帮助的。不卷舌，存疑。来五一。不成意故聚不成，就是那个一起就讲不通了、哦、若谓虽一中之聚非所因，就是一里面的，在一里面谈一起是不应该的，不合理的，但是如果针对那个意就可以安立那个一起了、哦、或是一起生、哦哦、他方是这样讲，讲的没有错啊，哦、但很可惜你讲的是自相有的义啊、哦、就又出错了。那我们的颂曰就是来念一下。
色
若意为聚，云何贪贪者当成为义也，故此二成聚、哦、也就是说假设他方程序是义才可以是聚、哦、或是义就可以安立为聚，则我们就说，难道云何其实就是一种反问的语气啦？难道贪欲和贪者 是意吗？而且是那种什么自相有的意，对不对？啊，那如果是自相有的意，就因为它是自相有的意，所以才变成句吗？才变成一起吗？其实后面这三句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反问，自方反问，因为他方第一句说，假设他方说是意才可以是一起，那我们就说，哦，那你这个意是，就贪欲和贪者是自相有的意吗？好，它是因为是这样的一种意，所以才变成句吗？我们就这样反问回去，哦，在我们的意思里面，自相有的意相当于什么？不相关带的意。所以我们就会在下面的时候就会把它转过去，对，在解释的时候，所以来看，若即贪欲和贪者两个虽然是体性意，体性长就是自性有、自相有的这种啊，他们两个虽然是自相有的意，但是是一起。那我们接下来云和那里是之中讲话，对不对？难道贪欲和贪者会是互不关带的意吗？有没有？前面讲体性意，对不对？然后我们就说，难道它是互不关带的意吗？哦，也就是说偈颂里面说云何贪贪者当成为意也，那个意已经可以由自相有的意转变成什么互不关带的意，难道他们两个是互不关带的意，所以才是句吗？哦，是这样的一种意让他们变成句吗？哦，我们的反问是这样吗？哦，然后你看，难道贪欲贪者会是互不关带的意吗？故在哪里？故此二成句，对不对？就是因为是这样，所以才变成句吗？哦，偈颂里面是这样嘛。那故即若如是成，就如果他们两个是互不关带的意的话，那这两个即便它变成一起，变成句，也会是像我们看到的那种互不关带的意的牛马的那种一起。这样可以吗？你那边自己把它写顺一点。哦哦，再讲一遍，就是那个故此二成句那句话，就是说如故是故前面嘛，对不对？就是说难道他们两个是因为是互不关带的意，所以哦他们才变成句吗？那如果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变成句的话，那这种句就会像是我们看到那种互不关带的牛马那样的一种句。因为互不关带的牛马，他们的意就是互不关带的意嘛。是不是就是那种互不关带的意，然后还是一起，那就会像那个牛和你家牛和我家马那种一起，哦哦，那种一起是有什么特色？它其实不是普遍性的，对不对？它是很偶然的。然后再来他们两个是什么一体性的？刚刚同学有说，对不对？他们两个是一体的，他们不是同体的，所以他们不绑定，而且不同体。那这种意难道是你要说的吗？那种贪欲和贪者是的意是这种意吗？他们的意起是这种意起吗？哦，他们难道是这种不绑定又一体性的意起吗？不是嘛？他方也受不了，对不对？他也没有勇气说是，对不对？哦，他一定要说不是嘛？哦，那不是的话，那他方要反攻，要怎么反攻啊？不是你说的这样的一起，他们两个是同体，而且是绑定的一起。然后呢？所以他一定要保住那个相关带，对不对？因为我们把自相有的意等同了互不关带的意，他一定要说这两个不等同才行嘛。秩序以下一定不会承许他们是等同的，是不是这样子？秩序派的班代表今天在线上。好，就是说他一定不会成型，而且感冒，战力应该比较弱。嗯，然后呢，所以说我们拉回来，这两个就会是互不关带的意，互不关带的意会像那个互相关的牛和马一样的啊，如果还要一起，就是像那样的一起，又是很偶然的，又是互不关带的，然后又是一体性的啊那种一起，那。然非如是所见之意，主持是谁啊？此二者嘛，此二者讲是贪欲跟贪者，嗯。但是这两个呢，它不是像我们所看到的牛和马的那种意啊，互不关带的意，完全一体性的意，他们两个不是啊，哦，他们两个是同体的那种意，对不对？而且是有关带的那种意，对不对？所以从这里看出来，就是是意不见得会是相关带嘛。这边就已经举了那个牛马做例子，对不对？啊，但也有是相关带的那种是意的。 例如贪欲和贪者。故此二者的就是贪欲和贪者的一起呢，它不是自性有啦，不是体性有。我们图穷匕现，我们就是要挑这一个。你说他们两个一起 OK， 对不对？我们没意见，但你不能说他们是自相有体性有。如果你要说他们是自相有体性有，那说不说一起都保不住相关带，说一起也没用，相关带还是保不住，这样可以吗？所以你说不说一起已经不重要了，没有用的啦，保不住那个相关带。此意句，此意怎样句，这句话很重要哦。句如果是自相有体性有的话，也就是那个一起或同时生是体性有自相有的话，那就跟那些毫无关系的一起是一样的啦。就你讲的那种一起就只能是毫无关系的一起啊，不可能是相互关待或是有关系的一起了。这也就看出来谁跟谁是在打架了。相关带跟体性有自相有，对不对？这两个是在打架。如果有 A 和 B 是自相有，那他们两个就只能是无关带无关系，很尴尬，对不对？讲了半天，我觉得他放，你会觉得说，我不要跟你讲，我跟你讲了半天，你一直在拿结论在打我，你一直跟我讲说，如果是体性有就没有关。没有关系，就不相关带。我就要跟你讲，如果是体性有，还是可以，虽然不必然，但还是可以嘛，对不对？可以有关系哦，相关带。讲了半天就是在这里打，所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不对？所以对我们自己来讲，这一点要想通就很重要了。不管我们用什么方式去，反正就是尽量多想想。然后第一个科判就结束。第一个科判是什么？还记得吗？第一个课班是什么东西？必须要是义才可以谈一起，不是义的话就不能谈一起。然后结果这里面跟我们讲了什么？不是义的话就没办法谈一起，同意，对不对？但是如果是自相有的义呢？如果你还要谈个一起，就会变成像不相关的牛和马那种一起，就是那种毫无相关的一起。没有关系的一起，这样可以吗？这个结论好像从那个科判里面没看出来，对不对？科判里面说不讲义就谈不了一起，好像这个应该是那个结论，对不对？但是没有哦，那个结论是在说，就算是义，如果是自相有的话，也谈不了一起，硬要谈的话，就会变成毫无关系的一起，这样子，很偶然性的一起，对不对？好，那第二个科判是什么？若成义则具无用。若成义则具无用，白话一点讲是什么意思啊？就他都已经是，你都已经成立他是自相有的义了，那你就不用再拉扯的同时，同不同时都不重要了嘛，你已经达成你的目的了，说他们两个是自相有的义了。他们两个是自相有，然后他们两个是自相有义，这样子。宋曰，怎么念一下好吗？
贪欲
贪者，二者若成义，何故妄分别？此等二为句。这二者若成义，这个义指的是什么？自相有的义。你如果已经成立他们两个是自相有的义人，那你何必还要再去多此一举去说他是一起人，已经不重要了，这样可以吗？其实说了也没有用，你就算说他是一起，因为你已经说了他是自相有的义了，那你再说一起也没有办法把它变成相关带了，说不说一起他都关带相关带不了，没有用。我们来看看这边是怎么说，如许不成义则句就不 OK， 就不能说一起，这是上面第一个科判讲的嘛，对不对？故贪欲和贪者必须要是体性义，对不对？那很可惜你讲的是自相有的义啊，体性义这个体性如果解释成自相有 的话，那你必须是志向有的意的话，那就完蛋，对不对？对我们来讲是不 OK 的。若尔，就是如果你是这样程序的话，则为了向对方成立这二者体性有故，也就是说你其实就是要说他们两个是志向有嘛，对不对？运界处是志向有，对不对？因为它可以当做能依杂染的所缘之故，然后能依杂染也是志向有，对不对？这些烦恼是志向有，然后烦恼具烦恼者也是志向有，你反正最后就是要讲他们是志向有嘛。那这边我们就说，你为了要成立贪欲和贪者是志向有，那你何必要去妄分别他们两个是一体？其实多此一举，如是分别不应理。为什么呢？因为既为一起的目的，所为是目的嘛，你把它说成一起，特特要把它强调出来，他们两个是一起的目的是怎样？是为了要成立此具贪者，以此贪欲，他写染浊，反正贪浊止境啊，此具贪者以此贪欲，贪浊止境。这里面讲了一个具贪者，也就是贪者啦，讲了一个贪欲，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贪浊境，贪浊这个境，或是被贪浊的境，这样可以吗？其实讲了这几个元素在里面，这几个元素，这句话里面包含了这几个元素。如果要把这句话讲通，其实要把这几个元素都讲清楚，对不对？然后呢，你可以看出来，这三者其实是相关带的。以贪者为例，他之所以是贪者，是不是要关带贪欲，还有他所贪的境？贪欲要能够成立，是不是要贪某个内容？那个贪欲在那里说我什么都没贪，那你凭什么说人家是贪欲，对不对？所以他要有一个所贪境，然后他要有所依的那个普特杰罗或心王啊，他不能像个鬼一样飘在空中嘛，是不是这样？好，所以说他也要关带另外两个，所贪境不也是吗？就没有贪欲贪他，他什么时候变成所贪境了？他要关带贪他的那个贪欲，还有那个普特杰罗，是不是这样子？
对，
好，所以说这句话要讲通，其实里面牵扯到的关系是有三组关带，对不对？三组相关带，就是贪者关带另外两个，贪欲关带另外两个，所贪境关带另外两个，是就是有三组关带的关系，对，反正总而言之，要在一个相关带的世界里讲这句话才有道理。那如果是体性意的话，下面如果体性意的话呢，或是志向有的意，也就是说贪欲和贪者，也就是刚刚那句话里面的两员大将，对不对？贪者和那个贪欲，如果是志向有的话，那怎样？则不能如是互相关待，对不对？就是你这样的关待就讲不通了，就没办法谈这样的关待。因此后面不是有个故吗？那个故是故哪里啊？其因相者前面是说怎样，就是说你已经成立此二者自信有的话，何必还去谈什么一不一起，没有必要去谈。为什么？因为后面这是理由，对不对？很长的一个理由。因为你要谈一起的目的是为了要讲通此具贪者以此贪欲贪着此境这句话，但是呢，如果你已经把它讲成体性意的话，那就没有办法谈相互关待了。而你要讲通那句话，必须要讲得通相互关待，那句话才能够说得通嘛。那句话里面的三个要素不是互不关待的一种关系嘛？不是互不关待就没有关系，不是互不关待的一种情形嘛？是不是这样子？他们三个是互相关待的，所以你为了讲通这句话，去说了一个一起
是没有用的，
因为也就是说你为了要讲通相关，这几个是相关待，所以一定要把它绑定，把它讲成是一起。然后想说哦，如果我把它绑定成一起生了，那它就逃不掉，一定是相关带了。然后他就忘了他自己搬了一个石头砸自己的脚，对不对？那个大石头叫做什么？志向流。
然后他以为他把他用一起绑定以后相互关带就一定讲得通，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啊，对不对？我们就说啊，你去讲同时没有用的啦，不必再讲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搬了一个大石头在那里啊，自相有，对，成立此二者自相有了，那你何故还要去说一起？不用讲，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的意思大概是这样，这样听得懂吗？这一段，我们讲话还蛮幽默的，对不对？中大师，就何故妄分别，对不对？然后如是分别不应理，然后就很残忍的告诉你，你这样做的，你说它是一体的目的是为了要成立这样，但是你又要讲自相有的义，那如果是自相有的义，你要成立那句话，其实要成立他们相关带嘛。那你那个相关带其实就成立不了，如果你要讲自相有意的话，所以你讲来讲去就是毁在自相有这件事上，对不对？那佛护就说，虽即为具之事，也就是虽然把什么贪欲啊贪者都讲成是一起的那种微波那种物那种事啊，事其实可以解释成有为法嘛，也可以解释成法，看他要怎么解，反正在这边都无所谓，对不对啊？然为义之过失依旧，就它是自相有的义的过失还是存在的啦。也就是说，你说他们是一起，救不了它是自相有所带来的过失，这样可以吗？因为它会带来不关带这样的过失，对不对？那你再用一起把它绑在一起也没用，你只会变成像那个不关带牛马那种一起。那是你要的一起吗？不是嘛，对不对？因为贪欲和贪者明明不是那样的一起啊，这样可以吗？哦，所以说他做了一个无用功，对不对？无用之功，无用功。然后呢，佛护就在道车上，佛护说：虽即为具之事，然为义之过失依旧。是故，即为具。实属啊无益无用功啊，没有必要，一点好处都没有，帮不了达成你的目的。你的目的是要讲一个自相有的这样跟那样嘛，对不对？而且还要讲个相关带，绑定的那种相关带，但是没有用哦，因为自相有跟相关带打架，如泼水于焦烂之物。这实在太容易懂，对不对？谁来讲给我听一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烂掉种子，加水
已经烧了。对，就是一颗种子，像一颗绿豆好了，它已经烧焦或是已经煮烂，煮成绿豆汤了。你再浇水，它也长不出绿豆芽，对不对？所以没有用。好吧，那明句论里面所说类似，后面这里哦，它翻译成故不应说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其实它的意思是说，就是。所说类似，然后逗号有没有？逗号，所以若能成立自信义，则由此就能够成立自信有，对不对？这句话是对的，没有什么不能说，它确实是这样。如果你有办法成立他们两个是自信有的义，当然自信有也顺带就被成立了，没有错。但事实上没办法，也就不能不是不应说，就是但事实上你做不到，你没有办法成立他们是自信有的义，这样可以吗？不必以具为中介，不是中介啊，不是要卖房，中介就是你中介插一个一起当做那个桥梁啊，想要把自相有跟相关带两个连接起来是没有用的，那是一个不通的桥梁，他做不了那个桥梁。就你如果能够成立自相义，当然就能够有只成立自相有，但是你其实做不到。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保住相关带，是不是？那你保住相关带，你就保不住自相义。你把那个同时抓过来当桥梁、当中介也没用。简单讲就是这样 ，OK 吗？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还是要想通为什么自相有和相关带是打架的。然后接下来就到第三个科判了，对不对？来，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刚刚讲完这个科判是什么？若成义则具无用，结论也是这样嘛？结论跟那个科判的名称很符合。 好，接下来五三，那科判是什么？
若以观待
句，则说字不一。什么意思？这个科判是说什么？
若以观待句，
则说字不一。哦，就义如果要观待句才能够讲得通的话，那就是不一。看起来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但事实上义完全不观待句嘛，句要观待义，但义不观待句。那我们来看看，宋曰：“义不成立，故若如许为句。”我们下面也一起看：“未成句有故，又复许为义。”其实就是顾了头，又脚那边又着凉；顾了脚，头又冷到，就是这项为义。不成立什么？不成立什么？那个受词是什么？如果是自相有的义呢，就没办法成立相互观待。那边写个相互观待，义不成立相互观待。所以呢，如果你要你许他们两个是一起，你为了要保相互观待，就把他们说成一起，对不对？啊、哦，但事实上，如果是自相有的义是。没有办法成立相互观待的，但如果你还去把很努力把他们两个说成是一起的话，那未成具有故，为了要把他们两个说成一起，你又必须说他们两个是义，那还是又绕回去了，对不对？又把他们两个说成义，但是你讲的是只想而义，那我再重说一遍，哦，只想而义不成立相互观待，哦，那为了成立相互观待，又去说他们是一起，为了要说一起又说是义，那因为又是只想而义，是不是又重来了？好像轮回一样这样。一直绕圈圈这样子，好，所以单就义而言，不能成立此人贪此相互观待的目的，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单单说他是义，不必然就能够成立他们两个是相关待。所以为了要证成他们俩，这个义者刮符里面写错了，不是义吧？打掉，他完全写颠倒。为了成立相互观待，那个此是指相互观待。赶快把它改掉，那个绝对不对哦。为了成立相互观待，所以你就去承许他们两个是一起，是不是这样子？为了说是相互观待，所以说他们是一起嘛。前面就说单单是义没有办法成立相互观待，那所以为了要保住这个相互观待，我在是义以外又多了一个条件是什么？一起。那他方的意思就是说，我又讲他们两个是义，又讲他们两个是绑定的一起，那总能保住相互观待了吧？就他们两个一定是相互观待没跑啦、啊哦、但我们说对不起不行，对不对、哦、加不加在一起一点用都没有、哦哦、那宋曰下面说未成具有故又复许为义，但是相互观待的同时或一起它是不可以是自相有的义的啦，就如果你要说 A 和 B 是什么相互观待的绑定的这一起，那他们俩就不可以是自相有的义，那这样不是自相有义，难道是自相有的义吗？就会有这种过失，对不对？如果你还要坚持他们是自相有的话，那就只剩下一条路，那他难道他们俩是自相有的义吗？不行啊！哦，所以为了证成此，那个不是一，刮符又打，不是一啦。为什么要证成他是一啊？他方脑子也没坏吧？他证成他是一干嘛？他要证成他是什么？他不是一啊，他是自相有的义。而且是那种同时相关待的自相有的义，对不对？或者自相有义又同时的又是相关待，他要证成的是这个，对不对？他绝对不要去证成他是一啊，或者什么，他又没有毛病，对不对？好，所以这里面这个刮符就是错了哦。好，那你为了要证成他们俩不是一，哦，那就是义嘛。哦，前面说他不可以是自相有的义。但是那就会是自相有义啊，不行不行，它必须是义啊，它还是要是义，而且它是相关待的同时，而且它是义。但很抱歉，那是不是是哪一种义？我们要问他嘛，嗯，那他就说是自相有的义，那又完了，对不对？就是好，所以说这边在讲什么？我稍微用白话讲一下啊，就是说他这里在讲说，重点在是义的不偏于是相关待，对不对？那。为了要让这个周遍他方的意图啦、啊、 为了要让这个周片就是可以讲通释义又是一定是相关带，就加了一个条件说而且是同时生是一起，他觉得这样双管齐下一定就可以保住是相关带了。但我们就说如果他是相关带的同时生，就不能说他们是自相而异啊，是不是有那句话然互关带之具不容是自性异嘛，我们就讲说但是你这样做不 OK 啊，因为如果是相关带的同时生他就不可以是自相的异啊，那就难道是自相的异吗？因为不可以对不对，他方也跳脚不行是异，他要保住这个是异，那接下来我们就问啊，那是哪种异啊？如果是自相有异那就又同来一致，那除非他方要承认哦是自相无的异嘛，啊，那我们就说对了对了 OK 的，是这样子哦。但是就是说自相无的异的情形下有可能是相互关带，有可能是绑定的同时一起生，但不保证对不对，是异不必然是相关带也不必然是同时生嘛，是不是这样子，只是说若是相关带若是同时生必然是异不可以是一，是不是这样子，是这样吗？哦，这个要记得哦，不要绕婚了。所以他这里到底在说那个科判说的是什么，若异关带具则说是互一，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在打什么主意啊，啊如果异要关带具那个互一是哪里来的，互一是哪里来的，嗯，可以想一想好不好，我们先大概再消一下然后就休息。你看啊，我们把那个破大衣那件事情消完讲。你看他这边讲了一个我刚刚没有讲，就是说然互相关带的句也不可以是自相有的义，就会变成是难道是自相有的义吗，那会是一个大过失嘛对不对，所以为了证明他不是自相有的义啊，那他必须是义啊，然后他又再次强调他不是义，他是义，他是义哦。但是很可惜，你讲的是自相有的义嘛，嗯，好，所以说钟大师这边就讲了一个譬喻，如某具漏衣为大风所吹，全躯而住，腹不能忍而作伸展，就是这样，就是说那个破大衣指的是什么？自相有嘛，或是自相有的义啊，反正这个破大义叫做自相有，对不对？然后就很，他方很怕那个某，很害怕那个破大义被大风给吹破了，吹得更破了。好，所以说就把它裹在身上，对不对？要保住那个破大义，对不对？要保住自相有，就紧紧的把它裹在身上。但是裹得舒服吗？
在我们看来是应该是不舒服的。
我觉得他的做伸展是说，他就说哦，他是相关带啦，就他是相关带，就是我不能忍了，我一定要说他是相关带哈。那你一伸展说是相关带，那完了，你那个大衣又更破了，就会被撑得更破，就那个破大衣就更破了这样子。好，我猜是这样啦，你们看看你们想要怎么解这个比喻。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